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荣少爷，
我是你们的老编啊。老编先来抱怨一下，我觉得今年的夏天实在很难熬。
每一年的夏天都很难熬吧？
很热，今年特别热、
啊、真的哦。
我觉得今年全球都很热，所以特别期待秋天、哦、大家都知道嘛，台湾其实不算是一个有秋天的地方。每年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顶多吧，哈，所以这个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哎、欸，觉得秋天的感觉大概就一个礼拜，
好惨，只是一个，而且我跟你讲，一个礼拜还不是连续的一个礼拜，可能就是某一天让你觉得哦，好美哦，就是
对，
这个有秋天的感觉，然后第二天又暴热，或者是会下暴雨，反正就是。尤其是台北的天气，这会让人特别珍惜秋天吧。好，至少老编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对于秋天这个事情就觉得好像是让很珍惜的一件事情。一年365天，根据少爷的说法只有7天是秋天，非常稀罕的一件事情啊、哦。
但是在歌曲里面讲到秋天的歌还真的不少呢。我觉得大家对于秋这个季节或者是秋天它给人家的那个感受，流行歌曲里面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呢。
年轻人都讲chill 嘛、哦、就是对，真有这种感觉哈，哎，很秋的感觉哈。很多华语歌手这个都有跟秋天有关的这个专辑跟歌曲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时节也差不多到了嘛哈，我们就来介绍一些秋天的歌哈。哎，我们今天分做了7组啦，但我们不是来 PK 啦哈，就是说
没有
刚好
没有 PK， 这次没有，这次没有、
哎、没有 PK 哈，让大家休息一下，不要每次在那 PPKK 的哈，很累。好，我们这7组他们这个歌手彼此之间有一些特殊的关联哈，这个秋天嘛，这个爱听 PK 还有很多机会了哈，大家等着。大家想到秋天最重要的这个代表物之一应该就是月亮吧哈，因为这个华人都过中秋节嘛哈，所以跟月亮的这个秋天有关的歌很多哈。那今天我们先来介绍2首都是跟月亮有关的男女对唱曲。第一首，五月天的阿信跟陈绮贞合唱的《私奔到月球》。
我老实说，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我真的可能那时候我并没有很认真在听音乐，但是一直是到发行后的几年，我才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我道歉。
OK，
这是一首，老实说，现在想起来是一个蛮很重量级的组合嘛。你也知道，绝青的天团跟文青的女神的一个结合。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好像很有想法的歌手，他们合作一首，我觉得是一个单纯到不行的歌哎。看嘛，它的旋律啊，或者它的意境，其实是蛮直接、蛮简单的。还用什么1、2、3牵着手，4、5、6抬起头，这个很简单、很可爱的歌词。而且里面还把两个歌手的歌词哦，他们的代表作的曲名都放进歌词里面。你是不是绝青？你是不是文青？你都会很喜欢的一首很甜美、很可爱的歌。
我觉得无论是绝青还是文青啦，我觉得这首歌都是清新的歌哈，就是清新可爱、朗朗上口。我觉得阿信有一个本事，就是他总是可以写出顺耳又不俗套的歌哈，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本事。然后因为陈绮贞，他的歌声中其实本来就有个甜在，但是他比较少唱这种比较商业型的男女情歌哈，比较少。所以当他的这个甜有机会被发挥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就立刻成为了一个很小情侣的代表曲、哦、就是很无忧很纯爱的一首歌、哦、我觉得这首歌秋天听起来特别有一种纯真的感觉、哦、接下来这首男女对唱呢、哦、它极度的特别、哦、它就不是一般的这种情歌对唱、哦、但它某个程度上也是首情歌啦，这个讲起来真的有点复杂、哦、先来介绍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蛮老派的、哦、叫做嫦娥，演唱者哎，嫦娥、哦、有够老派对不对？演唱者、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哦、台湾的这个创作大师之一陈彼得先生跟他的女儿陈心怡的父女对唱。我怎么能够就把你忘怀，你是我千年唯一爱，舍不得忘记，舍不得离开，孤单是我默默在期待。穿越时空。
陈彼得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创作人嘛。那陈彼得之前的歌我们好像介绍过，他写给杨林的故事的真相啊，把心留住啊，凤飞飞的千情啊，他也帮黄莺莺写过歌，故事的另一面等等。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创作歌手，又再重新听了这首对唱曲，个人觉得蛮有趣的。第一，这首是一个妇女的对唱，但是它其实里面没有那种互诉情衷的感觉，有一种比较清新的单纯的感觉吧。我觉得我不晓得老编你在听这首对唱曲的时候，你们到底能够感觉得出来这两个歌者他们之间的 chemistry 是什么吗？
这是一张很奇特的专辑啊，这首歌也很奇特。这其实陈彼得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个帅气才子哦，他的这个唱腔是很西方抒情摇滚哈。然后他找来他的女儿跟他对唱，他女儿其实是个素，我觉得是个素人啊，我这个
不确定素人。
哎，我不确定他的音乐背景是什么，但他的学生感很重，那个唱腔学生感很重。这两个人的搭配啊，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疏离感，我觉得就是有点像嫦娥这首歌要讲的，有点像是一个这个在这个地球上的男子看着一个已经去了月球的嫦娥，好，在跟他对话的感觉。两个人中间的距离是很遥远的，好，就是不太可能，也许可能在那边有机会再见到面这样子。他拉出了一个有点很特殊的宇宙感，好，就是两个人的距离很远。然后这个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叫做 East Meets West， 就是东方遇到西 方
、
对，1983年这张专辑，那个时候我记得老编讲到这个80年代这个初期的一些比较有西洋风的国语专辑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这个字眼叫做未来感或者是星际感，哦，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大家很着迷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星际啊未来啊有种特别的想象。我觉得嫦娥这首歌有把那个时代气氛里面的星际感未来感给带出来，哦，我小时候在听的时候这首歌是超级惊艳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很流行这种带一点电子音乐又有一点东方感觉的演奏曲，那个时候日本有个演奏大师叫做喜多郎，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听到嫦娥这首歌的时候我是非常惊喜，这种惊喜感一直到现在再听到嫦娥这首歌，我快到中秋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嫦娥。我在想到这首歌的时候很特别啊，明明唱嫦娥但老实说听起来其实没有老派跟土味吧，没有那种你会对嫦娥这种歌可能会有的既定的印象。
我觉得没有，但是这首歌我这一次在重听的时候我被惊吓到，我不是惊艳，我是惊吓，是在他们的副歌里面，女儿陈心怡在唱的时候把我们的故事的结局写在青天碧海那边，有一个超大声的一个和音，你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
有，我在想说是可能是用录音技巧在调整一些什么东西吧。
哦，真的吗？ 我想说这首歌到底是嫦娥的脚被踩到还是怎么样吗？
还是广寒宫发生爆炸？
大家可以有趣真的去听一下，它有一个那个副歌的最后一个字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和音，很有趣。
有，对，整个有种就是好像往整个宇宙好小行星要爆发的感觉。
要爆发了，
有，我记得哈。那讲到秋天的歌啊，不止对唱，也有独唱曲哈。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两位歌手，他们是真的可以说是两代的歌后哈，他们都有各自跟月亮有关的歌。我想讲到跟月亮有关的歌，最有名的华语歌曲之一应该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吧，哦，
是，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介绍这首歌，
没有介绍这首歌，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首这个两代歌后的这个月亮歌，哦，第一个出席的，哦，出场的，哦，是邓丽君，啊，演唱非常有气质的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好似在人间。
我想这个应该不用多介绍了吧，真的是世界名曲耶。而且大家如果重新再回去想到这张专辑，也就是《淡淡幽情》这张专辑，当时邓丽君她就是把一些唐诗宋词找来一些现代的一些作曲家，把它谱成流行作品。我就对于一个传统的传承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做法。那这首歌在里面我觉得特别突出，不管不单单只是梁鸿志他的曲非常的优美，还要再加上邓丽君他的诠释，真是毋庸置疑。你真的小邓唱歌你能够说什么，就是一个完美。他那个演唱里面带典雅带庄重，真挚中带温柔，真的就是一个艺术品。
真的是讲得太好了，这完全是在欣赏艺术品等级啊！我觉得这个梁鸿志其实是一个蛮会写秋天的歌的一个大师啊。等一下我们还会介绍其他这个 梁老师的作品啊。这个但愿人长久，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是苏轼的词啊，这个水调歌头。邓丽君在1983年，我老天哪，已经40年了。真的想起来就很不可思议哦，40年前的专辑。邓丽君那个时候非常有野心哦。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是邓丽君最有概念的一张专辑。
没错、啊就是、没错没错。
对，因为他之后就是大量的在这个日本发展嘛，所以比较多就是那种日本带点演歌新演歌风格的一些流行曲。然后他在这个淡淡幽情之前唱的更多的是比较一些小调型的歌曲、
哦、
或者一些比较有古典情怀。淡淡幽情也是有古典情怀，但他走了非常多哈流行的曲式跟一些这个西方的这感觉进来哈、嗯、这个跟他合作的这些作曲人包括谭健常啊陈扬以及这个梁鸿志老师啊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关联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非常非常动人的歌词，配上这个小镇演唱，你刚讲的很好，就是他的那个细腻真的就是无与伦比了哈。
对，
100分的歌，这首歌100分的歌，后来有一个好另一代的歌后啊，曾经在他1995年向这个邓丽君致敬的专辑《非靡靡之音》里面啊，也重新翻唱过哈、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王菲。王菲自己本身也有属于她自己原创的跟秋天的月亮有关的歌曲哈、啊，这首《当时的月亮》。
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身旁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
当时的月亮这首歌的歌词是林夕写的，这首歌其实它的旋律其实是蛮简单的啦，我觉得有点朴实的一首抒情歌，但是它的歌词给这首歌带了很高的故事性。它讲了一个有关于想念，关于遗憾，关于释怀的一个情感。那当然我觉得王菲的演绎她是空灵中带着人味，是很平衡的。我只爱陌生人这张专辑有一个蛮平衡的感觉，它有很摇滚派的什么开道荼蘼啊，百年孤寂啊，然后也有比较温馨派的只爱陌生人啊，当时的月亮，我觉得都有一个蛮好的平衡，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这张专辑。
歌词哈，这个我们刚提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嘛，这歌词说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啊。其实林夕本来就是对于所谓的山盟海誓啊，永远的爱情，就是带了一种淡淡的嘲讽嘛哈，所以他又开了一个玩笑哈，对于这个月亮代表我心这首歌开了一个玩笑。这张专辑哈，《只爱陌生人》，因为老编有个很强的印象，它是在1999年的9月10号发行。大家记不记得，在11天之后就发生了921大地震啊？其实那一年对台湾来讲是蛮辛苦的一年啊，因为天灾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现在听到《当时的月亮》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都这首歌很好听，但你就还是会带了一种淡淡的哀伤，就想到了当时候的一个时代气氛啊。我想可能有经过那一段岁月的这个老听众们啊，可能能够 get 到这个老编的这种淡淡，不是淡淡幽情啊，
不是淡淡幽情，淡淡哀伤，
淡淡哀伤的感觉。对，讲了这个两代歌后，接下来这两首歌啊，是来自两代才子的秋天的歌曲啊，真的是才子中的才子啊， 第一个才子比较年轻，哎，说他比较年轻，相对于第二个来讲比较年轻的这一位才子，现在说他年轻有一点怪哈。周杰伦在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里面演唱的抒情曲《风》。
缓缓飘落的风也像是
这首枫就是枫叶的枫哦，不是那个轰哈。枫，我个人觉得是我最喜欢的周杰伦的抒情歌之一。
哦、
这首歌收录在真的是这首歌收录在他个人的第六张专辑嘛？我觉得周杰伦到这一个阶段，他的曲式，尤其是作曲的功力，我觉得到了一个很圆熟的一个地步了。尤其这一张专辑有另外一首主打歌《夜曲》，个人也非常
喜欢，
哦、喜欢，
我很喜欢。
我觉得这首，我觉得《夜曲》跟《风》他们的旋律已经完整的能够表现出周杰伦他自己周氏风格的一个，我觉得到了一个高峰啦。然后这首歌的副歌，我觉得是每一个段落，我觉得都非常精致好听。
大概你们话想讲的话要讲完了，因为我觉得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是蛮容易被忽略的一张专辑，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但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我觉得除了它是一张带有秋天概念的专辑之外，我觉得就是刚刚少爷讲的，我觉得那个是周杰伦创作的一个高峰，他在那个时候整个东西是成熟的，他没有再去玩一些可能就是刻意要去接近所谓的这个生活这件事情，他这张专辑整个是非常成熟的，有你可以看到周杰伦走到这个地步，从范特西走到十一月的肖邦，那个整个的那个成长，风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很多人听周杰伦的抒情歌可能会漏了这首，今天把它介绍给大家。
对，
第二个才子，这绝对是90年代才子之一，张雨生演唱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我是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好像被认为比较商业的专辑《大海》里面，然后我还记得这首歌应该是《大海》专辑的开场曲。再重新再去重听《大海》，我真的被这首开场曲我是100%惊艳到的。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陈志远，然后陈志远他用了非常长时间的编曲的铺陈去引起这首歌。那对我来说啊，我听他的那个编曲，我很像就是看了一个，因为他前奏非常长嘛，他很有那个电影的空拍的感觉，你好像就是有一个空拍机，然后你就是跟着空拍机的镜头，你穿过草原，穿过河川，来到这一首歌的主角，也就是这一棵秋天的树所处的地方。哇，我觉得那个整个故事感，那个电影感非常的强烈。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是许常德，我觉得大家对于许常德的印象就是他很会写一些很有情境很有故事的商业作品，但是他写这一种充满着人文味道的歌词，我觉得也非常厉害耶。这首歌词就是让人家感受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本命，你遵循你的本心， 遵循你的本命，他那个恬然淡定的感觉，我觉得写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打动人心。我觉得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歌词啊，还有它的旋律，都会被这一首故事讲得非常完整的一首歌，我觉得我真的会很想哭。
我也想到故事，我觉得这首歌的故事性很强，它让我想到的是王尔德的一个短篇故事，叫做《快乐王子》啊，
《快乐王子》，
对，他说燕子飞到肩上，用这个歌声描述世界，恋人在我的胸膛，在这个树上面啊刻字，都让我想到了这个《快乐王子》里面那个王子雕像啊，他所遇到的事情啊，然后跟这个张雨生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大海》比起来，我很喜欢他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里面这种唱法，很舒服啊。这种收敛的温柔，像个诗人在唱歌的感觉，那种冷静感，我觉得跟张雨生，因为张雨生大家很容易，大家想要说他很办法可以很容易把这个高音飙出来嘛，哈，他可以唱很阳光的东西，我很喜欢这个冷静感，我觉得那个冷静感是属于张雨生的一部分，但是不容易在他其他的作品里面常常被听到的。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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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气质很好的啊，才子的一首歌。他讲了这个两个才子啊的这个秋天，秋天其实也很适合女歌手来发挥了，尤其是这种带了一些文青风格的女歌手哈。接下来这两位都是90年代很有文青风格的女歌手哈。第一个哈，我们前经介绍过他在这个团体时期演唱的歌，现在我们来介绍他个人专辑里面的歌，陈爱玲演唱的《悲秋》。
陈爱玲就是芝麻龙眼里面的芝麻，那我之前也跟老编在聊芝麻龙眼的时候，我也稍稍提过陈爱玲的声音，我觉得她声音就是很有趣，她声音其实本质是沙的，但是又很高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combination。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于秋天的故事这张专辑里面，那很明显它就是走一个比较秋天主题的概念的专辑。那这首悲秋它本身的制作就是一个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由一个很长的很多的歌词的口白，加上很多的配乐，再加上副歌里面的演唱而成的，他的做法就是一个比较具概念性的做法。黄国伦写的词跟曲跟制作就有很黄国伦的风格，因为他的旋律非常优美，而且黄国伦在里面也非常不要脸的加入了口白呢，因为歌词的口白就是他本人哦。
哇，这个我真的很有话要讲，这个如果现在大家熟悉国伦老师讲话的方式态度跟他的声线的话，你去听那个独白，我不相信你可以听得出来这是黄国伦呢，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对不起啊，很有气质的男大生吧，在悲秋这首歌里面，现在的国伦老师真的不是这个气质了哈。这个我觉得很特别，真的很特别哈。我觉得秋天的故事这首悲秋对我来讲它其实民歌感很强，当然可能跟这个是吗，陈爱玲自己本身这个也是很像，也是这个民歌，算是民歌训练出来的歌手有关哈。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我觉得这首歌的编曲非常有意境，真的就是一阵一阵的秋风吹来。大家如果在听这一集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台湾的秋天有时候还是蛮热的，如果你觉得热的话，你把悲秋这首歌拿来听，它真的会瞬间降温，很舒服，它的编曲非常的流畅，一阵阵的秋风吹来，很舒服的一首歌哈。然后也必须讲，我觉得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些这个秋天概念的专辑，我觉得秋天的故事这张专辑的概念性更强哈，它整个是非常完整的一张概念专辑啊。这个很多人会不会可能会有些遗忘聊这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没有到特别好嘛。
对，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啊来听听这个很有心的，现在已经比较少出现这样子文青风格的这个专辑，拿来听听看啊，秋天的故事。另外一个带了文青感觉的这个女歌手是万芳啊，我们来听她在1993年贴心专辑里面的秋天的歌啊，多事的秋。
天的邂逅，刹那间这世界我已拥有，
这首歌是李宗盛的词曲。老实说，我在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我没有听到太李宗盛的感觉。这首歌我个人蛮喜欢的，因为我在 KTV 常常唱这首歌。它很难唱，因为它的副歌一直在高音里面打转，完全没有下来的意思哦。但是我还是觉得万芳她厉害的点，就是在于她的声音总有一种真的是文学的质感，赋予了这首很商业的歌蛮高级的一个质感。
对，我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万芳最都会感的情歌之一啦，就
是
对，因为我觉得她的很多情歌对我来讲都是非常茶艺馆，就我之前好像有讲就是对，就是说
猜心就是茶艺馆之歌嘛，
对，或者是试着了解，就是对对对老编来讲，就是他是比较有茶艺馆的感觉，有气质的大学生，好，为了心里的一些悲伤有一点走不出来，然后坐在茶艺馆听风铃响，好，但是多事的秋完全不是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们有一句成语嘛，叫做多事之秋嘛，哈，李宗盛改了一个字，把之改成的，那整个现代感就出来了。我觉得李宗盛蛮厉害，他也是一个 文字的魔术师，哈。李宗盛还有另外一首，就是写给万芳的，就是我觉得很好听的都会情歌《不换》，哦，就是我觉得这两首歌对我来讲，就是万芳很都会的作品，嗯，就是在他这么多的茶艺馆或者是很有
馆之歌，
对，对我来讲是非常突出的歌曲。好，感谢大家支持还在听
还在听的忠实听友们，每集结束时是不是觉得还听不过瘾，想知道老编与荣少爷还有哪些放不进歌单的金曲，想听我们分享更多的感想吗？
现在订阅会员的专属内容也上线咯，欢迎加入还在听订阅会员，详情请参考资讯栏的连结。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继续还在听。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组歌手唱的秋天的歌勒，哦，我给他定名叫做两个阿关的秋天，啊，哦，两个人都是阿娟，哦，阿关，哦，然后他们的歌名里面，哦，歌名也很类似，都有秋凉这两个字，哦，我们介绍的第一个阿关是金志娟演唱的秋凉。
只要是偶尔的想起了你，却总是刻骨铭心的痛。我想我是因为你，所以恨死了自己，要一直到我老去，拥抱记忆中。
哦，这首歌在我对爱情不灰心这张专辑里面
是，
哦，个人很喜欢这张专辑还有这首歌。这首歌是陈升的词曲，你光前奏我觉得就很有秋天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这首歌的词曲，你仔细去听完全陈升风格。陈升就是不会给你走那个传统的那个抒情歌的套路，我觉得他的旋律的编制还有他的歌词，我觉得都有浓浓的陈升的感觉。像他歌词里面写的什么，我想我是因为你所以恨死了自己，还有什么别怪我就只能俗气的这么想，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点文白交杂，然后陈升的歌里面他不会去刻意去隐藏，用一些比较大家一般会讲的那些字去放在歌词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有陈升个人风格的一首歌。然后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主打歌《后悔》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
好听好听好听。这也是一张秋天概念的专辑啊，这个你刚讲的没有错。这个陈升他用的歌词就是说是生活化，然后又带的是陈升的这种男人观点的生活化。你看哈，哦，秋已凉，有没有多添加衣裳？哦，就你刚讲，别怪我只能俗气的这么想，很男性哦。男性在关心女性的时候，啊，说不出一些太温柔细腻的话，就跟你讲说，哎，欸啊，衣服要穿够啊。外面风很大，哦，就这种感觉。但他表达是什么？我关心你，哦，然后现在可能我不在你身边，我很想你，哦，这样子的一个秋凉中带了一些温暖的感觉。我觉得要讲一下这个金志娟娃娃这个歌手，哦，我觉得他跟刚刚我们介绍的陈爱玲一样，都是讲话声音跟唱歌声音完全不一样的女人，欸，
对对对。
陈爱玲你听他讲话是低音哦，他唱歌是那种飘扬的高音哦， 娃娃讲话是正常的女子，可她唱歌是超级沙哑的，所以她唱慢版的情歌就特别有折磨感，因为她的声音那个沙哑的感觉，那个粗粝的感觉是很明显。接下来介绍的另外一个阿关就完全没有粗粝的感觉哦，完全就是柔滑的，像是
小云雀。对，
小云雀，真的哈，这个阿关哦，你形容的真好。这个阿关是蔡幸娟，她的歌名里面也有秋凉，秋凉如我心。
秋凉如我心也是蔡幸娟在飞碟时期的众多主打歌的精品之一嘛。蔡幸娟在飞碟时期她可能也有比较现代一点点的歌啦，像什么真的让我爱你吗，但是我觉得她主要还是走一些比较微古典风格嘛。那我觉得微古典或者是新古典风格确实就是很适合蔡幸娟来发挥，尤其这首歌又是陈耀川写的，哇，他们两个契合度很高。陈耀川在蔡幸娟飞碟时期帮她打造了像是什么别再伤心了好吗，相爱容易相处难，这些我觉得是蛮悦耳跟能够蛮凸显蔡幸娟在飞碟时期那个有点古典又有点现代的那个感觉。
对对，这个古典加现代要找到平衡，蔡幸娟加陈耀川就绝对是搭的，这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刚刚讲到真的让我爱你，我没有觉得它是现代流行曲，
你是不是觉得它蛮怂的一首歌？它是谭盛湘写的哦，你要小心讲话。
我觉得有点像儿歌，
真的让我爱你吗？
不觉得很像小朋友可以做操吗？就是做体操的小操，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可爱的成分很大了，就是因为本来蔡幸娟的歌声中也有可爱的成分在，但我个人是更喜欢她跟。不好意思，我更喜欢他跟陈耀川合作的作品。对，然后《秋凉如我心》这首歌，其实它的本质是一首哀怨的歌，老实说它就是一首哀怨的歌哈。但是蔡幸娟的声音唱出来，所有哀怨的东西都被融合的非常的好哈。介绍了这两个阿关，好，秋天的歌，好，这可能就是想念啊，哀怨。但是其实秋天的歌不是所有的歌都是这么哀怨啊，或者只讲想念，也有些秋天的歌是很温暖的，或者是很潇洒的哈。接下来这两位实力派歌手演唱的秋天就是这样的感觉哈。第一个介绍出来的是潘粤明演唱的台语歌《秋歌》。
这首歌收录在潘粤云在飞碟的唯一一张台语专辑《孤单》里面嘛？我记得我在听《孤单》这张专辑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完完全全被吓到的，因为 怎么会有这么好听跟不一样的台语歌啊？而且这首歌是郑敬一写的词曲，我只能说你听完这首歌，你真的会觉得郑敬一是个百分之百的 才子，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这首歌它有趣的点，它是用一个很轻快 很舒服的感觉去唱有关于秋天的歌。那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感官都能够感觉到这首歌它要呈现出来的东西。比方说它在里面有视觉的描写，红叶红涌红红的夕阳，也有触觉，它里面讲到是凉凉的风，它里面也有听觉，它说如果秋天那是几首歌，我是来宾的哆瑞咪，哆瑞咪就有那个听觉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首五感都能够让你感觉到秋天的作品。
对，郎先生，那亲像小夸嘴，
嘴啊，天哪，很会写。
哎呀，这个词很美，极美极美，而且阿潘的演唱也像好像喝醉了哈，喝了什么秋雅美酒，嗯，对哈，喝了秋雅美酒，然后跟一哥啊，跟郑敬一样说说笑笑的感觉，有古早味又有诗意啊，好美好美的一首歌，而且温暖。真是秋天的歌不是都是哀伤的啦，离别的啦，也有温暖的歌。我觉得潘粤明在这首歌里面就把，我觉得别人唱不出来这种奶奶的温暖的感觉，真的就是潘粤云很独门的绝学哈，这个好好听的一首歌哈，郑敬一写的才子。接下来是另外一位才子啊，这个是我刚刚有讲过了，很会写秋天的歌的另外一位大师哈，梁鸿志写给郑怡的关于秋天的歌《想飞》。
这应该是郑怡第二阶段高峰的开始吧，他加入可登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诶，这首歌很厉害呢，我觉得他厉害的点是在于，我觉得陈志远他一开始那个 MIDI 的编曲啊，立刻给你一种哦，已经真的要展翅高飞的那个感觉哦。这首歌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描写的很像是那个女子大学生齁，哦，毕业了啦齁，哦，要准备开始做要进入 OL 生活，开始打开报纸找工作，那个展翅高飞的心情，唱得非常的正面，非常的愉悦，我觉得非常棒的一首流行作品。
对，就是那种，没错没错，我觉得是那种求职的，有种期待感啊，然后就是很正面很阳光的歌。其实这是郑怡在加盟可登之前，因为他本来在拍普唱片啊，后来拍普唱片结束了之后呢，他停了一年半的时间，他没有发专辑啊，所以他那时候他自己说是他想要找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太可能回去再去念书或者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啊，所以他那时候就找上了曹俊宏，就跟他说：“曹老师，我好喜欢你帮黄莺做的专辑，那就是我想要找的感觉。”好，那曹俊宏就说：“哎，那我现在要开一家新的唱片公司，那你既然喜欢我的作品，我们就来合作吧。”哈，所以就做了这张《想飞》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里面的郑怡很不一样，他跟之前的唱腔，我觉得多了很多的细腻度哈。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跟曹俊宏有关哈，就是郑怡某方面来讲，我觉得可登对我来讲，早期的可登对我来讲，郑怡就是个很重要的招牌。他除了帮这个可登赚进了票房啊，这个销售成绩之外，他也帮这个整个可登的形象啊做了一个定位啊。我觉得就是大师加歌手，对。的这个合作我觉得是非常成功，而且这首歌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郑怡的声音就是会唱到四面八方都听得到的，所以当他歌要去唱一个飞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完全适合啊，你感觉就是跟着飞翔，是你哪里都可以飞得去啊，哪里都飞得到的啊，带着一点秋天的洒脱感，好棒啊，这是另外一种秋天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的秋天的歌咧，是两首来自电影里面的秋天的歌曲。第一首啊，是曾淑琴演唱的《刻图秋恨》。
秋天
觉得曾淑琴啊，她有两首我觉得真是超级完美的电影主题曲，一首就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鲁冰花》
鲁冰花，
另外一首就是这首《刻土秋恨》，这是许鞍华导演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就是一个清代男音的一个曲牌的名字呢。然后他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这部电影就是因为这个爱情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主题曲。我觉得陈扬老师的曲真的写得太好了、对我来说这是一首融合古典文学流行而成的完美的电影主题歌，他的气势磅礴里面又带着很婉约很细腻的旋律，然后曾淑琴的声音他是带着力量的，然后他带着一种文人说书人的那个客观的温柔，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
陈扬老师这个编曲就是他把那个电子音乐的戏剧感发挥到了极致、那个开场的那个编曲噔噔噔噔噔，那个整个你就立刻进入到那个戏剧的画面里面了。曾淑琴我们刚刚讲到万芳啊，陈爱玲，我们说她是这个女文青歌手，曾淑琴也是哦，甚至我觉得她在90年代早期我觉得是有点像跟万芳有点分庭抗礼的感觉哦。虽然说这个万芳的出道曲时间依然继续在走，其实就是曾淑琴写的曲哦，这大家要不要忘了这件事情。所以曾淑琴自己本身创作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她的声音相较起万芳是对我来讲是更有温度更有原始感的一个民谣歌手啊，这个他歌声非常的实在。除了这首《刻度秋恨》啊，还有我们曾经介绍过的《鲁冰花》之外，他还有另外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叫做《不再等待天堂》
哦、
我很
喜欢
这首歌，
对、
非常好听的歌。好，有机会我们再来这个好好的介绍这个曾淑琴的歌。好，这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刻图秋恨》的女主角是谁？陆小芬跟张曼玉。小芬姐最近又出来演戏了哈，《本日公休》真的是又拿了奖啊！不知道
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恭喜她
透奖。不知道 Maggie 姐什么时候要复出呢？小芬姐也出来演戏了。这首歌哈，《刻图秋恨》其实还有个粤语版本。梅艳芳演唱的《秋天复秋天》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刻度秋恨》的粤语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听哈。梅艳芳唱的《秋天复秋天》，哎，这个接下来嘞，另外一首电影里的秋天的歌嘞，好，我们介绍的是凤飞飞演唱《温暖的秋天》这个版本比较特别啊。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凤飞飞在35周年演唱会的这个版本《温暖的秋天》。
再去听早期的唱片版本，你会觉得真的跟35周年凤飞飞的现场版本我觉得差异非常之大。这首歌都是一首非常难唱的歌，因为呢它里面有非常多看似好像不着痕迹但是是其实很难唱的一些转音啊滑音啊。我只能说啊，凤飞飞他在演唱会版本那个现场演唱真的是也太厉害了吧，他能够把这一首这么难的歌唱的那种毫无痕迹，然后要比唱片版本听起来更加圆熟更加圆融，哇，现在想起来就觉得他有点走的实在太早，因为他在出道35周年之后都还能够呈现出一个现场唱的比唱片版本更好的一个演唱版本，非常了不起。
我觉得他就是台湾的芭芭拉史翠珊啊，他的声音保养的就是35周年他开场的第一首歌唱到这样子的，把那个温暖的秋天完全这首歌就你讲的没有错，跟他之前的录音室版本那个已经是不一样的层次了，完全不一样的层次了。其实这首歌哈，它是收入在这个凤姐的这个温暖在秋天啊这张专辑的原声带里面啊，但其实这首歌的原唱者不是凤姐哦，是珍妮。
对对对，又死对头。
对 我们接下来会稍微讲一下凤姐跟珍妮哈，就有些年轻的听众不知道这件事情哈。其实当年的这个唱片公司这个一曲多人唱的状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哈，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只要是遇到珍妮跟凤飞飞合唱同一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闻传出来哈，都是一些抢歌啦、不开心啦，甚至还有一些火爆场面的这种传闻呢，不断的传出来。除了这一首《温暖的秋天》之外，哈，还有另外一首也是秋天的歌，叫做《枫叶情》哈。这首歌哈，很有趣的是，当初这部电影《枫叶情》，珍妮有演出哦，所以她一直认为主题曲就是要她来唱哈。但是后来这个主题曲被凤姐拿走了。两个人后来听说这个关系就有一点紧张，但是说江湖传闻很多了哈，他们后来各自也有出来澄清，就是可能不见得完全是这样子的状况了哈。但是这个后不见后这件事情嘞，就在很多哈老歌迷的心目中啊留下了这个记忆啊，就是珍妮、凤飞飞，就是刚刚少爷讲的死对头，
对头，嗯。
对，所以嘞，你这么爱惹事的，还在听这个节目。虽然说本集没有要做 PK， 讲到凤姐啊，珍妮姐姐也有很多秋天的歌哈，所以嘞，我们就留到等一下的知音时间为大家介绍属于珍妮秋天的歌。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好久不见的知音时间，
老编少爷来解答。属于听友们的知音时间，
欢迎回到我们好久不见的知音时间啦，
真的是好久不见哈，久违的知音时间哈，也是刚好了，我们有一个听友 Daniel Chan 啊，他在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湘江的四天后的留言补充里面告诉我们啊，其实提到了这个国粤语通吃的80年代的女歌手，不要忘了珍妮哈啊，的确珍妮姐姐80年代去这个香港发展，有非常多很重要的作品，同时她在台湾也持续有新的作品啊，像《海上花》这样的作品，所以的确啊，也必须要提到珍妮姐姐哈啊，加上我们刚刚又提到了凤姐，
又惹事了，对，
又有
要做一个平衡啦，
对啊，所以我们来介绍一首这个珍妮演唱蛮特别的粤语歌哈，它的这个原曲是国语经典歌曲《冷井情深》，珍妮演唱的版本叫《冷冷的秋》。
情送于你之后，不可以收，情入了。心中更血相扣，我心事自然被吸引，愉快恋歌心底里轻奏，不管多么久始终等你，不管多么苦不会洒
在老兵还没有介绍之前，我忘记我没有听过。我在第一次听《冷冷的秋》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它的编曲跟林良乐的《冷井情深》完全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全新的歌。再加上珍妮在主歌里面，我觉得她的 vocal 是非常的温暖、压抑、温柔的。我还想说，哎呦，我们铁肺歌后这首歌好像会唱的有点不太一样哦，它是温馨温暖，但是其实没有呢，它在副歌的时候珍妮的铁肺又出现了呢，所以我觉得林良乐的冷井情深我听起来有点像是那种被压抑住的温柔，但是呢珍妮的这首歌我觉得他想要压抑，但是他没有要压抑，他是住的压抑，他后面到了副歌一定要开始就是埋怨跟愤恨起来。
林良乐的冷井情深就是他待在井里面已经很习惯了，很安稳就是 OK 我待在井里面没关系哦，就这样子，
我不用出去 OK, 没有关系哈，待就不得死，
反正我温柔的北极熊嘛，你们也拉不上去就让我在这边好了。珍妮不是哦，珍妮感觉比较像唱到副歌都是说，老娘待够了，把我拉上去现在就把我拉上去，少啰嗦，开玩笑了。这个珍妮姐姐的歌声她就是永远可以把缠绵跟澎湃这两个东西共存的非常的完美，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她歌声中我觉得是没有人有办法可以做到结合的这么好。当然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这个秋天的歌啦，或者一些秋天概念的专辑哈，怎么可以忽略某一张秋天概念专辑叫做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天上没有
But 我们曾经在夜欢的特辑里面大力的介绍过这张专辑跟这首歌，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啊、我们就让大家听听歌，好，轻轻松松的，好，不要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好，这个粉丝不要出来乱。
还在听，身为我们自媒体里面第一欢迷粉，我们如果做秋天专辑，我想欢迷想说啊，一定会有在秋天捡到我的心啊。但是就像老编讲的，这张专辑我们在夜欢专题已经先讲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像有点像是傻逼死哈，要放出来这首歌，让大家再重新回味夜欢的秋天经典。
对，然后呢，在这个边听夜欢的时候呢，我来这个工商服务一下哈，还在听 podcast 啊、哦，也在 YouTube 上线哈。如果你在 YouTube 看到或听到本节目喜欢的话，不要忘了订阅、分享、按赞。然后呢，有一些好秋天的歌原本在我们的曲目里面啊，但是这个考量节目时间每次都会爆到一个小时以上了哈，所以我们就在有些歌好我们会留在这个会员专属的集数里面来再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来听听看我们对其他秋天的歌有什么样的看法哦。
没错，所以就欢迎大家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还在听订阅，也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的 Podcast 会员，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复杂？
不会复杂啦，就是看到什么就订下去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看见什么吃什么，好，
对，完全购物台的宣传方式。
哦，那订了哦，好，
对对对，电话现在都客满了。谢谢大家收听哈这一集哈跟秋天有关的歌，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还在听 Podcast， 对节目有任何意见或是有想听的主题，都欢迎来还在听脸书专页或是 First Story 的留言区留言分享给我们。这一集介绍到的歌曲都会制作成 YouTube 歌单放在我们的资讯卡里面，当然我们更推荐去各大串流平台付费收听，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